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波及新媒出品。大雨下了一夜，一直到17日下午3时，天空才开始转晴。因木坑没有来得及搭建防雨棚，经过一夜大雨的浸泡，坑内积水上涌，淹没锅盖板。谭维斯只好再次下令调来潜水泵，插入盗洞内继续抽水。下午5时许，国家文物局局长王野秋亲自委派前来指导工作的故宫博物院资深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顾铁福，在湖北省文化局副局长、雷古敦古墓发掘领导小组组长邢锡斌、襄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秦志维陪同下，经云梦参观出土文物后，来到随县雷古敦古墓发掘现场。谭维斯向顾铁福一行介绍了墓葬情形、飞机拍摄经过以及盗洞口锅盖板被人劈凿的情况。邢锡斌望着从锅板缝隙中涌出的水流，轻轻说道：多亏提前2天完成了飞机拍摄任务，要是稍一迟疑，拖到现在，这一场大雨下来，要取走上面的泥巴和木炭，那麻烦可就大了。说着，邢锡斌转过身对顾铁福道：顾老，您看这个盗洞对墓下的东西影响有多大？这贼娃子不会把宝物全部盗走了吧？年届7旬的顾铁福站在椁板上，倒背着手笑了笑，说道：我看不会有多大影响，好东西都给咱留着呢，你就放心吧。早在10几年前，谭维斯就与顾铁福在工作中相识，并在顾的指导下进行过多座墓葬的发掘。如今见对方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郁闷的心顿时通亮了许多，兴奋中有些激动地说道：顾老，我们真希望下面情况像您说的那样，盗墓贼大发慈悲，把好东西都留给咱。依您看，这个盗洞是哪个年代的？古猿进方嘛，这个你们是知道的，在全国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顾铁福不加思索地回答道。谭维斯点头称是。原是农民出身，没读过几天书的襄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秦志维听罢，大惑不解地问道：啥叫古猿进方啊？顾铁福笑而不答。谭维斯接话道：顾老所说的这句话指的是古代盗墓都是圆形的，近代的都是方形的。不过这个古代和近代在哪里区分还有争议。一般来说，元代以前的盗洞都是圆的，元明清直至民国时期出现的盗洞都是方形的。
哎呦，这考古里还有这么多门道啊。
顾老，您说说看，这盗洞到底是哪个年代的？地下的宝贝疙瘩、铜佛、金像什么的，真的没有被贼娃子弄走？
秦志威一脸真诚地问道。
顾铁福满面和气地冲对方笑笑，像是对秦志维，又似是对周边的人说：盗洞上面的情况已看不到了，据谭队长介绍，我的感觉这个洞应是汉代或汉代之前的，洞中仅容一人通过，应是私道而不是官道。像这么大的墓葬，里头肯定有大件的东西，这么小的洞口，盗墓贼进来只能拿走一些小型的器物，大型的东西恐怕难以向外弄。刚才有一同志跟我说，会不会像天心观墓葬一样，盗墓贼把大铜鼎等大型器物在墓坑内先砸破，然后再拿出去？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但真正下面陪葬了大型铜鼎等重器，我看这个盗墓贼难以弄破。比如像安阳殷墟出土的四木屋顶，你就是让盗墓贼公开在墓坑内砸，他也砸不破，几乎没有办法。现在尚未发现其他盗洞，如果真的就这么一个洞口，我认为下面的大东西、好东西应该没有多大损失。
顾老师说，这个墓有可能出土像殷墟四木屋顶那么大的青铜器？
一个正在弯腰工作的年轻考古队员手里提着一捆绳子，抬头大声问道。
这个我不能保证，但也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说不定比四木屋顶还大的青铜器
正站在坑内等着我们开门验收呢。
顾铁夫说罢，爽朗地笑着，伸手轻轻拍了一把谭维斯的肩膀，众人一阵欢笑。尽管大家知道顾老最后的话带有玩笑的意味，但还是被这位大专家的话所打动，心中多了一份安慰的同时，也对此墓的发掘前景增强了信心。凌晨0:30，考古队清理组人员得知起重吊车已经修好并停在墓坑一侧时，便怀揣着一种期望，迫不及待地来到发掘现场，继续昨天未尽的事业，起吊锅盖板。此次起吊仍从盗洞口处开始，首先吊起的是盗洞北侧编号为10号的锅盖板。按过去的经验，捆绑下钩起吊一切顺利进行，重达1.5吨的盖板被吊离后，下部是一道木质隔梁，这意味着由此处划分为南北两个椁室。考古人员以此为界，将北部编号为北室，南部编为中室。在杨兵爱指挥下，起吊继续向北推进，一块两块三块，当起吊到第4块时，北室已露出一半。考古人员围在北室坑边详细观察，只见室内满是积水，水的颜色虽然比盗洞所在的中室清了许多，但水面除了漂浮几小块残竹片，什么也看不见。向下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是淤泥还是由于水质本身混沌造成的效果，一时难以弄清。谭维斯命人找来一根铁丝，顺椁墙徐徐伸下，测之椁室水深竟达3.13米，差不多是两个人接起来的高度，近似于一口水井水位的深度。众人看罢皆大吃一惊，像这样的情景从未见过，如此深的水位意味着什么呢？是整个椁室的高度如此，还是椁室下部腐朽，棺材板漂浮在一座水坑的上部？为尽快弄清底部的情况，谭维斯命令杨定爱继续指挥向北起吊，直到把整个北室全部揭开为止。与此同时，在北室安放潜水泵，加速抽水，来个竭泽而渔，水落石出。吊车重新启动，潜水泵冒着黑烟在坑边咚咚隆隆响了起来。茫茫夜色中，墓坑上方灯火通明，各路人马抖擞精神开始操作。当整个北部椁室剩下最后两块椁盖板时，已经是18日的凌晨4:10。从鄂城新招收的青年考古人员丁华堂因劳累过度，在拨动编号为2号的椁盖板时，一不留神，噗的一声，失手将一根钢钎滑入椁室西北角的水中。众人见状大骇，如果底下真有文物，一定受到损害。尽管水位深达3米，相对缓解了钢钎下行的速度和冲击力，但仍然不能小视。在现场的郭德维立即想起了一件往事，几年前在江陵发掘一座西汉古墓，椁室内塞满了很细的淤泥，上面有一层积水，积水之下的情况不明。同样是一个刚从地方招收不久的考古实习人员，出于好奇，急于想知道底部有无文物，便找来一根粗铁丝向水下戳去。据年轻人后来辩称是轻轻一戳，哪想这轻轻一戳，竟把一套七耳环全部戳透，对文物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凡有经验的考古人员都知道，像七耳环之类的器物，外表看上去很完整，也很美观，因长期浸泡在泥水中，质地已变得极为脆弱，一戳即破。好在不幸之中的万幸是，当发掘人员清理后，那串被戳破的七耳环上的墨字差1毫米没有被捅掉。若当时铁丝再稍稍倾斜一点，极为珍贵的文字资料将就此消失，损失也就更加惨重了。因有了这样的教训，考古人员在发掘时都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对每一个细节都极为小心谨慎，绝不敢疏忽大意。遥想当年一根铁丝戳下去竟造成如此损失，如今一根硕大的钢钎插入水中，产生的后果实在难以预料。当丁华堂那一声焦急的坏了在夜空中突然喊出时，
随着当啷一声金属撞击的轻微的脆响，现场的考古人员心中咯噔一下。面对无影无踪的钢钎在面前一汪黑乎乎的水中，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负责现场指挥的杨定爱板着铁青的脸喊了声：
今晚是咋了？活见鬼了！
当即指责丁华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并勒令其立即退出现场，回屋睡觉，不要再出来丢人现眼了。众人扼腕叹息一阵，再度强打精神，把最后两块果盖板吊出坑外。至此，整个北市的果盖板全部清理完毕。此时已是凌晨的4:37，东方的天际放出亮色。潜水泵抽了几个小时的水，北市的水回落约有半尺，按这样的速度需要几天几夜才能见底。难道下面与地下暗河中的水道相通不成？谭维斯想着，围绕这个东西长4.75米、南北宽4.25米的果室转了几圈，初发现北壁的墙板上有藤条做的缆绳痕迹外，其他异物一件也没看见。
看来真的是要坏事了，
一位同事向前小声地提醒道。
不可能，难道一点骨渣也不给咱留下？这个盗墓贼也太绝了吧。
谭维斯言毕，以悲壮的心境冲众人大声喊道：
大家再坚持一下，杨廷爱，你给我再把盗洞南边的几块果盖板吊起来，看看下面到底葫芦里装有什么药。
几十名看热闹的群众在墓坑旁蹲守了一夜，见北市全部露出，纷纷围拢过来观看。此时执勤人员的情绪也受到只见泥水不见器物的感染，情绪低落，不再驱赶劝阻，任观众在墓坑旁指手画脚，议论纷纷。吊车的长臂再度转到盗洞的南侧，随着哨声响起，一块果盖板被吊离原处，众人急不可待地伸头观看，只见下面全是淤泥和浊水。又一块果板吊起，下面的情形仍如此前。当第三块吊起，下面仍是淤泥与浊水。此时天空已经大亮，下面的情形比先前看到的更加清晰，但除了泥水什么也没有。此情此景对所有的考古人员如同当头一棒，心刷的凉了半截。
无需再论证了，这满室的淤泥就是盗洞所致，其面积之大超乎众人的想象。看来下面的文物真的如同丁华堂那句不祥的谶语坏了，
情况不妙，说不定真的被盗空了。
一中年考古人员望着满室淤泥对谭维斯说道。谭维斯没有吭声，望望众人无精搭采的样子，知道除了劳累都要是情绪所致，看来该停工喘口气好好思索一下的时候了，遂下令收工。
但愿只到了这一个墓室，其他墓室没到，也不枉费咱们这么多人付出的心血啊。
众人一边收拾工具，一边面对揭露的墓坑感叹着，目光中透出一丝淡淡的忧伤与凄凉。18日晚11点，考古人员再次开始吊果盖板。根据谭维斯的布置，此次起吊由中室南部开始，继之往北边的盗洞处顺延，以便尽快弄清中室的情况。当果板被揭开一块时，发现底下是水，当第二块、第三块，直至接到第九块时，仍积满了水。果盖板所铺盖的是两个墓室，即中室和西室，中室的规模显然大于西室。盗洞处于中室的北端，可能是由于潜水泵抽水的关系，西室的水要比中室清了许多。尽管水清，但除了上面漂浮的一点残竹片之外，仍是深不见底，什么也看不见。茫茫夜色中，无论是发掘人员还是前来观看的领导、部队官兵、民工、群众，见偌大的墓坑内汪着三室清浊不一的积水，像一个神秘的水窟魔洞，大失所望中又夹杂着难以理解的困惑。眼看已到翌日凌晨2点，众人早已是饥肠辘辘，无力无心继续工作下去。谭维斯下令停工， 待吃过夜餐之后再行开吊。吊车停止了工作，现场的考古人员与谭维斯一样，围在坑边望着满满的三十积水，不肯离去。资深考古学家程新仁轻轻来到谭维斯身边，摇摇头道：“奇怪啊，这已不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而是变成三世茫茫皆不见，看来是被盗掘一空了。”
有一长者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一向不爱说话的他似是灵感突发，对眉头紧锁的谭维斯突然吟了几句打油诗：“
天空飞机轰鸣，地下车水马龙，上上下下万人惊动，如今水满三世，文物少极多凶，千万别再好大喜功。”
老者的话一下子点燃了谭维斯憋在心中的怒火，他脸色铁青地转过身道：“
我是一直按照科学程序办事，没有一点胡来的地方，怎么是好大喜功？我好的什么大，喜的什么功？你以为你是谁啊？”
老者见对方动了肝火，自知失言，颇为尴尬，低了头溜出现场。其他人见状甚感无趣，连声叹道：“
哎，都是盗墓贼惹的祸啊！”
便三三两两地向二里外的驻地伙房走去。现场的灯光渐渐隐去，惨淡的星光下，众人身心俱惫地沿山岗一条小路走着。微风吹过，野草飘荡，远去树木阴森，林火点点，一直萦绕在考古队员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盗墓者的身影，在若明若暗的点点林火映照中飘然而至。
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